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而家系8月11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75.5千赫，41米。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喺美国西雅图，一个机械师偷走空飞机之后起飞之后系坠毁。另外，加州北部野火造成第7个人死亡，好多居民加入志愿救火嘅行列，不过佢哋本身亦都面临危险。
Porque ahorita miramos que estaba saliendo humo y tratamos de contener.
一名志愿救火的居民话：睇到浓烟冒起，佢哋试图扑救，但系非常困难，因为都系非常之热，只好等待消防员到场。另外，欧洲系发现由一家中国公司生产嘅降压药系含致癌嘅物质。联合国大会批准任命巴切莱特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我哋今晚嘅专题节目咧系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国际机场，星期五晚上，一名航空公司的员工偷了一架飞机起飞之后，机场是暂时关闭。皮尔斯县治安官办公室在推特上面说，一个29岁的机械师在西雅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驾驶地平线航空公司的 Q400 飞机起飞，表演了几个特技，然后在普吉特南部的海创岛那里坠毁，飞机上没有乘客。空中交通管制员试图说服偷飞机的人降落，那个偷飞机的男子说，他猜想他只是一个破碎的人，有几个螺丝松动了。警长说，当局出动了两架军用 F-15 战机来到追这架飞机，但是这些战斗机和坠机事件无关。根据警长办公室的讲法，这次事件不是恐怖的事件，该办公室将该雇员称为自杀男子。地平线航空公司的总裁穆伦在推特上面发布视频说，他们的心和飞机上那个人的家人同在，也都和所有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地平线航空公司的员工在一起。地平线航空公司是阿拉斯加航空集团的一部分。美国加州北部野火造成第7个人死亡，这个人死于三藩市东北600公里处的野火，大火是迫使几百人是撤离。卡尔火灾已经在雷丁市附近燃烧了2个星期，导致一家电力公司的线路工人是死亡。大火还杀死了2名消防员和4个居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根据加州消防部门的讲法，截至是早上火势已经有41%是受到控制，但是它已经是摧毁了1600多座的建筑物，其中包括1080所的住宅。很多居民加入志愿救火的行列，不过他们本身也是面临危险。
Porque ahorita miramos que estaba saliendo humo。
一名志愿救火的居民说，看到浓烟冒起，他们试图扑救，但是非常困难，非常热，只好等待消防员到场。州长杰里布朗要求联邦政府援助，说卡尔火灾造成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损失估计是$9,830万。美国总统川普是接受了加州州长的要求，是宣布加州发生重大灾难，他命令提供联邦资金以帮助抗击在美国西海岸遭受旱灾的加州肆虐的野火。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五宣布，又有一家的中国合同制药厂生产的一种常用的治疗高血压和心脏衰竭的药物不纯，可能致癌。关于这种叫做缺沙坦的药物的问题，在7月份就揭露出来，引起全球的各地是召回有问题的批次。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声明当中说，浙江天宇公司生产的一些批次的缺沙坦被 N 亚硝基甲胺污染，虽然比以前浙江的华海公司产品当中的含量低很多。 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声明说，管理局正在同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研究在浙江天宇生产的缺砂炭当中发现的 N 亚硝基甲胺造成的影响，一旦发现更多的资讯将会及时通报。欧洲药品管理局说，这个问题可能早在2012年浙江华海药物公司改变生产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了。欧洲药品管理上个星期发布一份新闻稿说， N 亚硝基甲胺的存在被认为与活性物质制造方式的变化有关。加拿大卫生部本星期亦都话，几家公司销售的几种的缺砂炭仿制药，由于担心被 M 亚硝基甲胺污染，正被召回。这种化学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可能的致癌物。欧洲药品管理局话，在连续七年每日服用浙江华海生产的高剂量缺砂炭的患者当中，每5000名患者会有增加一例的癌症的病例。联合国大会星期五批准任命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为下一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是智利的第一位女总统，曾经是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奥古斯托·皮洛切特将军的右翼政权下受过酷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宣布提名巴切莱特为下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也在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星期五是通过了这个的提议。在投票过后，古特雷斯对记者说，他完全信任和支持巴切莱特。他说他在人权发展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上任，仇恨和不平等在全球上升，对国际人权事业和人权法的尊重在降低，公民运动团体的空间在缩细，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要度过这个动荡不定的时刻，我们就是必须要有坚决支持推广各项人权的人，这个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人权。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确保联合国人权机制完整性的人权理事会的主席。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星期五表示，将会调查在也门展开的一次空袭行动，那次行动炸死至少50人，其中很多是儿童。联军在表示要调查之前曾为这次空袭是辩护，说这个是合法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改变立场之前，国际社会普遍批评了这次空袭，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呼吁对空袭进行独立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揭露和抨击中国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运动，要求对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的制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鲁比奥在文章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表示，今日的新疆是一个与北韩竞争的警察国家，有着对南非种族隔离秩序正式化的种族主义。他指出，在教育营这个词使人想起毛泽东的文革，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但是这种形式的镇压仍存在于习近平的中国。他的政府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一场政治再教育运动，目标针对的是维吾尔穆斯林群体、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鲁比奥说，中国在再教育营里面拘留了多达100万维吾尔人，虽然中国当局否认这些营地的存在，但是卫星图像显示最近在新疆建造了大规模建筑物。他表示，在那里被拘留者遭到酷刑、不予医疗、单独监禁、剥夺睡眠和其他致命虐待，他们还被迫接受洗脑。他说，在拘留营外，中国当局镇压穆斯林信徒的宗教认同、宗教习俗遭到禁止。鲁比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应受谴责行为的后果，但是他指出不会再这样了。鲁比奥建议美国政府对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他先在西藏获得了镇压经验，他任新疆党委书记之际亦都是在教育营地扩大之时，他被视为一个黑暗手段的创新者。他的建议还有，所有协助在新疆建立大规模拘留和监视设施的政府官员和商业实体亦将面临制裁。美国商务部和州政府应将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添加到受限制的最终用户名单中。 拒绝向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国有媒体公司的高管和行政人员发放签证。直到数十名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维族记者和家庭成员获释。8月10号星期五，46位旅居海外的异议人士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发表一份签署呼吁书，抗议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治迫害，呼吁美国政府对北京当局施压，要求联合国出面调查。由王丹、胡平、滕彪等46位中国异议人士签署的呼吁书说，从多种消息来源获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中共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修建了大量的政治再教育中心，不经任何司法程序随意捉人，剥夺其人身自由。呼吁书说，再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与酷刑，因虐待与酷刑致死的消息频频传出，已经被证实的著名死亡者有维吾尔著名伊斯兰学者、官方许可出版《古兰经》翻译者穆罕默德·萨利亚吉、自治区医学院院长哈力木·拉提乌普尔，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申·艾沙的母亲等等。由于家长被关押，大量失去父母照管的儿童则被送入挤拥不堪、条件好差的孤儿院。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新疆维吾尔人去年遭到刑事拘捕的总人数超过227,000人，比2016年的27,000多人增加了将近8倍。2017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以刑事罪拘捕的人数占全中国同人类的21%，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只占全中国人口的1.5%。呼吁书说，维吾尔民族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面对如此严重的人权灾难，一切珍视人权普世价值的公众不能够沉默。呼吁书强烈抗议中共当局一手制造的野蛮暴行，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迫害，关闭政治再教育中心，释放伊力哈木·土克提和海莱特·尼亚兹等一切良心犯，敦促美国政府继续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而发声，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手段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联合国出面调查，并对中共当局的劣行行径予以谴责。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这个呼吁书或者是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第一次以联署的方式集体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抗议，以及对维吾尔人等维护基本人权的抗争表示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说，很多可靠的报告显示有近百万维吾尔人被秘密拘留。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的名义，已经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变成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当中的大规模拘留营，一种无权区。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星期五举行对中国执行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情况的审议，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引起该委员会严重的关注。该委员会的成员盖伊默克·道格尔引述很多报告的估算，指出在新疆有几百万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民族被迫进入灌输政治的再教育营。虽然他的第一次发言被以超时打断，但随后的发言当中，他仍然坚持要求中国代表团回答有关几百万维吾尔人被迫进入再教育营的问题。他说他希望中国代表团回应很多报告都提到的在这个地区几百万人被拘留的问题。他想问他们，请披露详细的理由，为什么人要被送到所谓的再教育营，他们被提供了什么的正当的程序，请告诉大家知道这些做法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有没有警察关于他们被关押原因的报告呢？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任何这类报告的副本呢，令我们是了解建立这些再教育营的目的，以及当人被投入再教育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还提出了中国政府实行的要求维吾尔族学生回国的政策的问题。近年自愿和被迫回国的维吾尔族留学生的状况是怎样呢？他表示有报告说，2012年从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以及2017年从埃及、土耳其返回的维吾尔族学生的状况。他说有报告说有几百人是失踪了，有些被拘留，有些在拘留当中死亡。 默克杜格尔对中国政府在反对极端主义和维稳名义下对维吾尔人打压的很多报道表示关注。他说在新疆保留穆斯林风俗习惯，好像是日常问候、留须、着蒙面的服饰和拒绝观看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都可以成为被当局拘留的理由。他指出，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监控的措施，包括在检查点被拦截、对手机进行扫描、强制搜集12岁到65岁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 DNA 样本和眼膜识别数据。所有维吾尔的居民必须交出旅行文件才能够申请出国许可，许可可能几年都等不到。他认为最近北京对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的修改，显示了目的在于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更加严厉的控制。他指出，这些法律修订对国家安全不准确和过于宽阔的界定，包括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关的罪行，导致了对任意行为和歧视性起诉定罪的滥用。该委员会成员维罗纳·谢菲尔德亦表示，双语教育政策以普通话取代维吾尔语。在新疆和田县，教育当局通过了禁止学校使用维吾尔语的决定。他问中国代表团能不能够证实这一点。根据平等方面的比率，仍然是中国人当中最高的。他要求中国代表团提供少数民族减贫的更新和分类的数据。他说，虽然在2001和2009年的观察结论当中，该委员会提出了建议，但到现在，中国在立法当中仍然没有对种族歧视和这个国际公约完全一致的定义。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由联合国大会在1965年通过，1969年正式生效。截至2014年，该公约有175个缔约国，是获得各国批准最广泛的人权条约之一。中国在1981年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对种族歧视界定是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者民族或者人种的区别、排斥、限制或者是优惠，它的目的或者效果是为取消或者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或者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者行使。中国代表团说，将会在星期一就委员会多名成员提出的包括维吾尔、藏族、蒙族、维权律师、被遣返的北韩人等问题作答。香港和澳门对该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亦都一并接受审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有大批宁夏的回民为了信仰和警方对峙，守卫清真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8月9日星期四，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惠州清真大寺内，一名盘坐的中年男子目光迷离，注视住前方。他的身后，一位跪拜的长者在哭泣。清真寺的门廊里面、台阶上、广场中挤满了回族男女老少，嘈杂异常。巨大的白色穹顶下，十多面五星红旗在风中飘住，高原的红色条幅上书写住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公民信仰。较早时候，目击者睇到通往清真寺的道路上，一架架的警车疾驰而过，一队队的警察在清真寺前集结待命。随住日光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回族穆斯林父老携幼聚集于此，这个是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信仰做出的最后努力。空中弥漫的不安一直持续到当日晚间。一个星期前，宁夏同心县惠州镇人民政府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指责指管委会和筹建组未取得相关许可，擅自建设这一所清真大寺，责令有关部门在星期五前将其拆除，否则将依法强拆，后果自负。不过，中国境内一位回族穆斯林对美国之音说，清真寺的建设完全合法。他们向记者出示了同一政府部门在2015年3月向县宗教局提交的翻建申请。申请报告称，这一所清真大寺原来是当地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更是宣传党政策的重要阵地。翻修清真寺是为让全体惠州回族群众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安心拜主，社会和谐发展。今年5月，宁夏吴忠市纪委监察委官网的一则通报指出，惠州清真大寺存在违规建设问题。通报还说， 由于原民宗教监管不到位，致使四所清真寺违规接受境外捐赠资金107万元。不过当地的回民说，清真寺翻修的资金来自当地百姓的血汗钱。一位网民在新浪微博上说，他就是惠州镇的人，他不说别人，他屋企捐了8万，他们镇的一个精神病捐款7万，他阿姨捐了3万，他屋企的亲戚捐款不到1万。但是他们的家庭并不是有几富裕，他们只是热爱这个清真寺。还有凭什么要拆呢？起了2年，一堆领导跑过来讲话，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偏偏起好了已经1年多才想起来说要拆大寺，是什么理由？过去一个星期来，围绕这所清真寺的命运，当地的居民和地方当局展开了一场和平抗争。一位与宁夏政府关系密切的匿名消息人士对香港南华早报说，当局与宗教领袖经过几日协商，已经达成共识，地方政府不会拆除惠州大寺，但将拆掉清真寺顶部的8个穹顶。互联网上流传的据称是政府拟定的惠州大寺改造图显示，改造后的清真寺将被装上8个中式宝塔尖。截至星期四截稿前，记者没办法联络到当地政府对这个讲法做出回应。在留美回族穆斯林学生古尔睇嚟，一个中东风格的底座扣上一个中式的塔尖，这样的改造实属不伦不类。他对美国之音说，对清真寺的改造这个并非首例，清真寺中国化的政策源自中共高层，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古尔说，他们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建筑中国化，而在于通过这一种对建筑的强行改造，从符号的角度来磨灭回民族的成全和个性，使得他们完全同化于党国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符号。古尔认为，目前这种僵局不完全是执政者的政策导致，而是官方和民间的紧密互动使然。他说，中国社会目前返回的声浪很大，精明的当局利用这种民间反滥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放任对回族的仇恨言论，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以此来转移其他矛盾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上次进入公众的视线，是今年4月在医院接受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的专访，期间李锐讲了一些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有人因此为他是捏一把汗。日前独立媒体人高瑜等人探望了李锐，并且将有关的信息和照片是推到网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推特上而家流传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8月8日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内同高瑜等人的合影。高瑜当日发推话，同他一起前往探视的还有杜光、盛宇九两位先生。高瑜话，李锐情况真是一日比一日好，思维清晰，健谈。李锐仲用有啲颤抖的手赠书题字。李锐自觉写得不好，废了2本，可见几咁精益求精。高瑜写道，探视1小时左右，医生下逐客令，李锐希望留客，不过高瑜等仲系遵照医生意见告辞。2018年4月13日，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 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迎来101岁的生日，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专访，以后有关李锐的消息沉寂了。李锐近况加上有两张照片为证，网上迅速流传。有推文说，一直以为李锐讲完有关习近平学历低的那一些话后就会被怎样怎样，有推友说李锐先生挺过来了，可喜可贺。还有人称李锐是党内的良心，希望他将很多的亲身经历讲出来。不过亦都有推友说，李锐住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外面没有，李锐能够负担得起医疗费吗？去过中国民间医院的人都知道，那里一床难求，病房拥挤，多人同住，哪能够跟中共高干病房相比？有推友羡慕的话，高干病房是真好，中共对一些自由派大佬还是相当的照顾，中顾委老干部没人敢动。李锐近况一出，网上评论活跃，公众自然会想到自己家人有病的时候能否会有好像高干病房的待遇，亦都会想到那些仍然在医院或者近期乃至曾经住过医院的维稳对象的遭遇。他们之中有709人权律师、各类维权活动人士，甚至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网友说，当下新闻热点人物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不会受到当局虐待，他会住在某个宾馆，早饭一包牛奶两个馒头是会有的，午餐和晚餐四菜一汤也都不会少，只要不要批评圣君。不过这些待遇没人证实，中国外交部称不了解孙文广失联超过一个星期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今年是金门823战役60周年，台湾国防部除了举办纪念特展之外，国防部长严德发仲强调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能够将和平建筑在敌人的善意之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8月10日星期五出席823战役60周年纪念特展时表示，除了缅怀先贤先烈保国为民的牺牲奉献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台湾人民记取过往历史的教训。他说，
和平绝不会建筑在敌人的善意之上，唯有凭借着
严德发说，和平绝对不会建筑在敌人的善意上，唯有凭藉着全体国人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以及坚实的国防战力，才能够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严德发还说，当前积极推动的募兵制、贯彻国防自主政策以及编列足够国防预算等，都是要加速提升战力，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国防部国军历史文物馆举办一项名为《珍爱和平823战役60周年》的纪念特展，并邀请曾经参与这项战役的老兵以及殉职官兵后代出席。1957年8月23日傍晚6:30，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对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举世闻名的823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并一直持续到10月5日。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指出，在短短两个多小时之内，金门各岛聚的落弹数量高达57000多发，造成当时在金门视察的国防部长余大为头部受伤，以及三位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副司令官阵亡。共军在44日之内对金门地区射击了47000多发的炮弹，造成465名国军官兵殉职，138名金门百姓死亡，战况相当惨烈。当年以海军中尉参与这场战役的前国防部长伍世民回忆指出，在运补弹药时遇到炮击，船舰被打出了2公尺舰方的大洞，几位同袍因此阵亡，过程相当惊险。他说，
当然我们当时因为在滩头炮弹落下来，我们是挨打的局面，我们没有办法还手。
吴世民说，他们当时因为在滩头炮弹落下来，他们只有挨打的局面，没办法还手，这个一个很无奈的情况，他们亦等潮水上升之后就退开。吴世民还说到，共军未能够攻下金门， 主要是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的联合抵御，以及金门当地民防的大力配合，还有就是美军的支援，包括物资以及武器等，帮助国军建立了反炮击的力量。这项特展包括了战前敌情暨国防局势、烽火突袭与陆军备战、海军作战与运补、空军作战与运补、美军协防与合作、军民齐心包家园以及醒思与展望等单元，同时还有百余件的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和录像。除了官方的纪念活动之外，金门县政府以及在野党国民党和民间团体亦都将举行一系列的相关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拒絕日本議員和田健一郎入境事件被稱與陳浩天的演講無關。三名中國人在巴基斯坦自殺式的攻擊當中受傷，谷歌前高管批評谷歌重返中國。下面新聞的詳細內容。以下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日本千叶县白井市市议会议员和田健一郎，他星期四以私人旅游性质进入香港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十多名入境事务处的职员随后将他带到特别的询问室问话之后，然后在两个小时之后被正式告知拒绝入境，同时向他发出拒予入境通知书。不过通知书并没有讲明拒绝他入境的理由。和田随后坐飞机返回日本。外界猜测和田是因为支持台独，并且与香港民主派以及所谓港独人士有关联而被列入入境黑名单。此举目的在于阻止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士到香港活动，即使是私人旅行。和田星期五早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如果是因为文汇报等的不实报道而使到香港政府错将他是作为敌人，这个是很遗憾。不过相信香港政府将来会明白这个误解。今年三月和田访港的时候，曾经同立法会议员欧乐轩会面。为此，中国官媒《文汇报》随后话，和田是鼓吹台独的右翼反华分子和反华议员，特地从日本来港参加香港反对派的活动。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欧乐轩当时代表反对党参选立法会港岛区补选。欧乐轩日前表示，如果香港政府是以政治理由拒绝和田入境，会有损一国两制。和田将会向日本政府寻求协助，要求港府解释这次拒绝他入境的理由。而另外，信报引述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话，拒绝和田入境同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下个星期二将会在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无关。很多同台独分子有关联的日本议员过去都曾经被拒绝入境，和田被拘事件并不为奇。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政府已经表明对港独零容忍，特区政府因此是有权拒绝鼓吹独立运动的人入境。香港入境处话不评论个别案件，入境处仲话佢哋系根据法律同埋既定嘅入境政策作出批准或者拒绝入境嘅决定。日本驻港领事馆话呢个事件系香港出入境事务，不发表意见。巴基斯坦警方说，一架载住中国工人的大巴星期六受到自杀式炸弹攻击，导致五个人受伤，其中是三名的中国公民。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查盖县的警方负责人说，一个自杀式炸弹手用一个装住爆炸物的卡车实施了这次的攻击，在大巴到达攻击地点的时候引爆了卡车上面的爆炸物。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激进组织卑路支解放军宣称对发生在达班丁的攻击事件是负责。这个地方是位于卑路支省首府灰达西南部大约340公里处。谷歌一名前亚太地区的高管批评说，该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接受政府审查的搜索的引擎，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违反了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美国网络杂志《拦截》上兴起的披露说，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能够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索引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曾经在2011年到14年期间出任谷歌亚太地区言论自由部门负责人的徐乐文星期六在接受拦截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中国的一大胜利， 北京冇所谓，而谷歌希望翻去呢、这个就要服从北京嘅规定同埋条件。徐乐民仲批评话，谷歌呢个决定系违反咗广为接受嘅人权原则。佢话中国近嚟嘅情况越嚟越恶化，唔让步就唔能够喺中国立足。谷歌喺2010年因为不满中国政府嘅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关闭咗中国嘅业务。但系近年嚟，公司喺新嘅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嘅领导之下，开始努力重返中国市场。除了去年的翻译和人工智慧中心之外，谷歌还专门推出了中国版的极党客系统，和小米、京东等展开不同领域的合作。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宣布，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预计星期六抵台就任。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在面书发布介绍力英杰的影片，影片开头他是分别用中文、台语表示大家好，跟住用中文话好高兴他的外交生涯当中有机会两度派驻美国在台协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根据警方初步的数据显示，在四年来美国仇恨犯罪急速上升之后，2018年上半年美国各大城市的仇恨罪的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的报道。
加州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为警方收集的信息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六大城市的仇恨犯罪事件减少了 15%。 在这六座城市的四座之中，纽约市、洛杉矶、芝加哥和凤凰城的仇恨犯罪数量明显下降，而休斯顿和费城的仇恨犯罪增多。在另外八座大城市收集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混杂结果，但是总体依然呈略微下降的趋势。这次下降前，美国各大城市曾经经历了四年的仇恨犯罪上升。专家认为这个是由于增多的白人民族主义、刻薄的政策和一些其他因素导致的。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表示，现在断定多年来呈上涨趋势的仇恨犯罪是否将在2018年开始降低，还是为时过早。他说至少他们很乐意看到某些城市的仇恨犯罪降低，但是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降低，并且他们亦不能够现在就推断全年的结果，尤其是当今社会如此两极分化的情况之下。莱文说，仇恨犯罪有周期性的特点，并且总是在下半年出现更多案件。他还指出，即使总体仇恨犯罪案有所减少，但是涉及暴力例如攻击罪和严重攻击罪的案例增加了。他说仇恨犯罪法或者产生一些功效，至少在某些地区起到减少轻度仇恨犯罪的作用，而更加暴力的仇恨犯罪案件还在增加。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以种族、宗教、残疾、性倾向、民族、性别或者性别认同为动机的犯罪。联邦和各州的仇恨犯罪法给以偏见作为犯罪动机的罪犯施加更多制裁。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仇恨犯罪案获得了更多公众关注，并使到联邦和地区官员以及执法人员承诺做出更多行动。去年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镇发生致命的白人民族主义集会后，超过200名各地市长加入了反诽谤联盟，并签署与仇恨和极端主义做斗争的公约。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将打击仇恨犯罪作为他反暴力犯罪的行动一部分。他在11月宣称，司法部致力于确保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害怕因为自己的身份、信念或者宗教敬拜方式而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今年6月，亦就是仇恨罪问题峰会一年之后，司法部宣布，自从川普总统2017年1月上任以来，已经起诉了32名参与仇恨犯罪的嫌疑人，并且成功的被另外32名嫌疑人被法院裁定有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第一夫人的父母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父母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之前的身份是永久居民。这对斯洛文尼亚夫妇的律师迈克尔·威尔德斯说，维克多和阿玛丽加·克纳夫斯8月9号星期四在纽约市进行了入籍宣誓。这位律师对记者说，夫妇两个人自行申请公民，他没说他的女梅拉尼亚是否是他们的赞助人。美国总统唐诺德·川普反对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按照这种制度，合法生活在美国的家庭成员可以赞助亲属移民美国。川普说，这种连锁移民有可能会将恐怖分子放入美国。在2017年纽约发生了一宗恐怖袭击事件后，川普在推特上说，现在必须停止连锁移民，有些人来了将全家都带来，他们有可能是真正的邪恶的人。今年一月，川普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中说，最近几个星期纽约发生了两宗恐怖袭击，使其成为可能是签证抽签和连锁移民。在恐怖主义时代，这些项目给美国带来了没办法再承受的风险。律师威尔德斯8月9号星期四对 ABC 新闻台说，克纳夫斯夫妇和多数人数百万人一样，经历了美好的历程，取得了公民身份。他们按照要求等候申请程序和面谈都与其他任何人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保安措施。克纳夫斯夫妇在一座联邦建筑物内宣誓入籍，来自国土安全部的警察守卫着大楼。克纳夫斯夫妇在斯洛文尼亚城市塞夫尼察将梅拉尼亚抚养成人，当时斯洛文尼亚还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克维多当时是汽车的交易商，阿玛丽加在一家工厂工作。梅拉尼亚开始模特儿生涯之后，将她的姓氏从克纳夫斯改为克鲁斯。她1998年在纽约市遇到了唐纳德·川普。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迫使印第安人搬入保留地居住，他们不能够再在大平原地区自由的猎杀野牛，而白人开始在这里定居，这种情况引发了暴力冲突。联邦政府派军队强行将印第安人迁到保留地，但是军队无法保证印第安人留在那里不出来。一到春天，一些印第安人就会离开保留地，到平原上去捕杀野牛。有些印第安人偷袭白人的房舍，偷白人的马和牛。夏末秋初，这些印第安人就回到保留地，然后靠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的食物过冬。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少的印第安人能够离开保留地到平原上去捕杀野牛。因为平原的野牛越来越少，捕猎变得非常困难。仅仅几年之前，大平原地区还生活着几百万只野牛。但是横穿全国的铁路建成，白人占据了草原，围起了山栏。牛仔从德克萨斯州赶大群的牛来到这里，他们将野牛赶走或者杀死。印第安人试图阻止白人杀野牛，一些愤怒的印第安人经常袭击那些捕杀野牛的白人。但是军队的力量太强了，军人杀死和逮捕了很多印第安人，最后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放弃了这种斗争，交出自己的武器和马， 他们回到保留地做了农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现今的中南部地区，而在北方，印第安的苏族部落和美国政府爆发了另外一场冲突。苏族曾经在1868年和政府签署一项条约，条约规定将目前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和怀俄明内的一大片土地给苏族部落做保留地。达科他境内的布莱克山在苏族保留地境内，而且对苏族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根据苏族的宗教，布莱克山是一处圣地，是他们世界的中心，是他们的神居住的地方。苏族印第安人的战士都会到这里和神对话。而在1873年，布莱克山突然对白人亦重要起来，这个是因为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对于蜂拥而来寻找黄金的白人，印第安人和政府签订的条约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印第安人杀死了一些开矿者，并且将其他开矿者赶走，但是更多的开矿者不断涌来。苏族部落要求政府确保条约的执行，部落首领要求政府禁止白人进入印第安保留地，军队派兵驱赶开矿的白人，士兵命令开矿者离开，但是他们只是讲下，并没有真正的去驱赶白人。印第安人再次表示抗议。这次政府派官员和印第安人谈判，希望达成新的条约，而新条约要求苏族印第安人放弃布莱克山。有些印第安首领拒绝和政府谈判，其中一个人叫做西廷博尔，他说我不想将任何土地卖给政府。跟着他用两只手指捏起一撮泥土，他就说连这一些都不卖。但是这种反抗无法阻止政府将布莱克山划给开矿者。美国战争部派乔治·克鲁克将军去惩罚印第安人，将他们赶回到保留地。克鲁克率领大军进驻苏族，突袭了一个印第安人村庄，抢走几百匹马。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政府为了给白人开矿者获得布莱克山，派兵镇压苏族印第安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讲述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几个月之后，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又发生了冲突，而结果和以往就不是几同。印第安人使美国政府军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次战斗发生在小比格霍恩河附近，乔治·卡斯特将军率领212名军人守部印第安首领克雷兹·霍尔塞。卡斯特准备通过河谷地区，于是派人到前面去查探。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成千上万印第安人正准备发起攻击。卡斯特不听，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很快他的部队被印第安人包围。不够一个小时，印第安人杀死了卡斯特将军和他所率领的全部军人。白人士兵的尸体散落在小比格霍恩。 而卡斯特亦成为战斗中御勇军人的代名词。小比格霍恩之战是美国政府军的一次重大失败，但是印第安人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几耐。在一年之内，政府军迫使大多数苏族印第安人投降，将布莱克森给了开矿者，将印第安人驱赶到新的保留地。在随后的几年里面，西部的各个印第安部落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在白人定居者强大的压力下，联邦政府不断将本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拿来交给白人定居者去开发，印第安人保留地越变越细。西部的印第安部落一个接一个彻底改变，勇猛的斗士变成需要政府资助的农民，他们变得无力，精神不振。一位印第安首领布罗克艾科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艾科曾经参加过在双膝谷发生的战斗，很多的印第安妇女和儿童都在那里遭到屠杀。几年之后，艾科说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东西在这里终结，现在我已经老了，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山岗上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看到遍地尸体，而除了这些尸体之外，我还看到在被鲜血浸透的泥土之中还有一样死去的东西被掩埋，那个就是印第安人的梦想。在绝望之中，有些印第安人开始信仰宗教。一位名叫做雅维卡的印第安宗教领袖逐渐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雅维卡声称天神选择他带领印第安人进入新世界。他说新世界很快就要来到，这个将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那里没有白人，所有死去的印第安人将复活。雅维卡警告说，新的土地即将崛起，将好像洪水一样淹没全世界。他说印第安人可以通过跳一种特殊的舞蹈而逃过这一场劫难，这种舞叫做鬼魂舞。雅维卡说这种舞能够给印第安人力量，甚至在面对白人的武器的时候亦都能够刀枪不入。在美国西部，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聆听雅维卡传教，相信他的话，每日都要跳好长时间的鬼魂舞。在苏族保留地，其他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小孩子不再上学，所有人除了跳舞什么都不做。这种情况吓坏了白人官员，他们试图逮捕一些印第安首领，以阻止印第安人继续跳鬼魂舞，这个又引发了交战。而在最后的决战中，白人彻底打败印第安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从此画上句号。雅维卡对他的信徒说，我们祖辈所走的路布满荒草和黄沙，我们再无法找到他们，今天我希望你们去走一条新路，这个也是我们唯一可走的路，那个就是白人的路。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刚刚上完堂，在学生休息室里面聊天，李华就会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ut of line 以及 to trash something。
Hey Michael， 刚才我听到历史堂的教授和你在这里大声吵，什么事啊？
I argued with him because I thought that a book he's assigning us to read is no good. I guess I was out of line.
你说教授指定要我们看的书不好？你真是很过分啊，没分寸啊。诶，你刚才还说什么？ Out of line? Line 是不是 L-I-N-E? 那不是排队吗？
No. To be out of line means to speak or act when it is not appropriate.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someone who is a superior.
To be out of line 就是说说话或者做事不适当，特别是对长辈。那不是我刚才讲的没分寸吗？我们中国人对长辈特别要有礼貌，哪里好像你这样跟教授吵架？
Well, in America, you're not always out of line when you disagree with your teacher. Still, I was wrong to criticize our professor so loudly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我知道美国学生和老师辩论是很正常，但是好像你这样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教授大声叫，这样才是出了位 out of line。 Michael， out of line 是不是只是指你和长辈讲说话没分寸啊？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I once told my classmate he should break up with his girlfriend. The two of them had been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I was not a close friend of this guy.So, I was out of line to say that.
你叫那个同学和他女朋友分手，你和这个同学又不是熟。嘿，你不单止是 out of line, 你简直是发神经啊， out of your mind. Michael, 我觉得那个教授对你大声叫有点过分啊。
Well, I really trashed the book he was asking us to read. I probably should have been a little more tactful.
哦，你仲将嗰本书掟到垃圾桶里边啊！咁真系太冇礼貌啦。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idn't throw anything in the trash. I said I trashed the book. T-R-A-S-H-E-D. That means I said really bad things about it.
哦 ，to trash the book 唔系掟入垃圾桶，而系将佢讲成一钱不值。
Last year, I made a professor angry because I trashed General MacArthur in a history class. I wrote a paper on his mistakes in the Korean War.
去年你写了一篇论文，举例用了麦克阿瑟将军在韩战之中的种种错误。诶，我点解唔知噶 ？Michael， 你唔可以成日贬低历史人物噶。系啦，除了书同埋人之外 ，to trash someone 仲可唔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噶
？You can trash anything.For instance, oh, this coffee is horrible. It tastes like dishwater.
哈，呢杯咖啡好似洗碗水，我觉得仲系可以嘅。咁有咩嘢你觉得好食噶？
Not really. That's the problem with Americans. We don't have good taste in food or drink. Americans don't understand what good cheese, bread, or chocolate tastes like. We always eat junk.
你听你听，而家你又喺度贬低美国人啦，话佢哋唔知道乜嘢系好食，唔识得乜嘢系芝士、面包同朱古力，成日食嗰啲所谓嘅垃圾食品。Now you are trashing your own country.
Hey, this is a free country. I can trash America any way I want.
将自己嘅国家讲到一钱不值，似乎有啲 out of line。你呢个人就系中意睇到反面嘅嘢。Hi,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out of line， 意思就是指没分寸、出格、出位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trash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将所有东西讲成是一个先都不值的意思。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